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一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殊胜的论点，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宣讲这个调整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去向于法，让我们内心证悟法的这些殊胜的引导，殊胜的窍诀。然后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窍诀的引导的话，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啊，通过我们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一些轮回的一些习气，绝对不可能啊找到这个解脱之道。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一指上是学习一指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进行观修，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引导呢，一步一步的我们要去学习，一步一步的要去这个修行，要去安住或者说升起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前前的一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法义相应的安住了，厚厚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呢，才可以逐渐逐渐的获得。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走捷径啊，把前面的这种前行全部都就是说是扔掉，然后直接修后面的这些空性啊，修这些密法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年之后，要不然就已经这个失坏了修行了，要不然呢就发现必须要从头再来啊，必须要把前面的一种加行重新再学习好。所以这个就没必要走很多的弯路。所以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呢，就认真的观察抉择啊，这个不管是前面的一些共同加行也好，还是后面的不共加行也好啊，都要通过一定的精进就努力来让内心当中升起来。虽然这个前行当中的这些文字比较简单，但是它里面的一种这个意义，或者说要让我们产生的一些境界呢的确是超越我们的分别念的。所以说文字的简单不等于我们内心当中就可以很简单的安住就会很简单的相应，是这样的。文字简单呢，主要是造论者就悲悯后面的修行者，然后呢通过这样比较简单明了的一种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修行之道。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呢没办法了知佛菩萨们的悲心，就认为这个文字既然这么简单呢，意义也没什么可学的，或者也没不需要去重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里面的法义，或者自己内心当中认为这个是个加行，所以说就不需要去这个升起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境界，这都是错误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前行当中所安立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叫做这个修心法要。那么这个修心法要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得以调伏的很多修习这样一种内心的一些殊胜的窍诀观要。当然像智仁波切呢就经常讲如果一个修行者开始重视这个修心法要的时候呢，就说明他的心开始成熟了，就说明他的根基呢可以说是这个已经逐渐成熟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于这样修心的法要，比如说升起出离心或者修起菩提心等等对这样修心法要没有兴趣呢这个也是心还没有成熟因缘还没有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这样的。那么既然现在我们学习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前行呢，我们就要认真去学。那么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大概就分了共同的外加行、不共的内加行，还有这个里面的正行，就是破瓦法。那么在这个现在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学习的是共同的一种外加行。共同外加行呢也分了六个部分，那么六个部分当中的前四个部分呢，主要是要让我们看破今生后世产生出离的意乐。那么第五个内容呢，主要是这个这个既然我们已经这个升起了愿力心了，有没有一个解脱的境界呢这里面讲到了这个解脱的利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解脱的利益既然这么殊胜，如何获得呢必须要依止善知识通过善知识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所以这里面的一种次第非常的明显。首先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转心试转心法，或者说试验试心，来让我们看破对今生和后世的单着，升起出离的意乐。那么出离的意乐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出离的目标，这个就是解脱。然后这个解脱这样一种解脱如何才能获得呢这样一种解脱呢，必须要经由上师善知识的引导才可以获得。所以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 次第的案例啊，其实还是对我们修行啊的方式来讲呢，啊，就说是很有一种案例的必要的，很有道理的。那么这个四种厌世心当中呢，第一、第二两个厌世心呢，主要是看破对今生的单执，然后呢，第三、第四呢是看破对后世的执着啊，打破对后世的执着啊，就是说打破就是说自这个对后世的单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学习呢是对今生当中的一种单执。今生当中，因为众生呢，就是说是因为无始以来没有修学佛法，所以对当前的苦乐非常的一种在意啊，对当前的苦乐的获得的方式呢也非常的重视。那么就是说，当前的一些苦乐，就是说安乐呢都想获得，然后痛苦呢都想远离，都想摆脱啊。这方面为了就是说是今生当中的承办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呢，所以说就拼命的去这个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呢放在追求世间八法上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把今生的所有的精力时间或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或者说他自己的就是说是一种方向定在这个追求今生的话，那么你根本没办法想到还有一个解脱道啊，也没办法发现今生当中的种种的过患啊，看不破放不下今生的执着。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观修这个暇满难得和观修寿命无常的两个引导，内心当中升起就是说看破今生的一种境界很多大德都已经提到了要看破放下要自在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境界或者一种愿景。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目标，如何做到可以看破放下呢这里面所讲到的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的两个引导，就可以真实的引导我们的心慢慢慢慢的就说是看破今生，它是可以操作的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对于凡夫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就是说我们说看破放下很重要，但是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引导，反正就凭借的福报凭借的这样一种是什么样的因缘，你看破就看破了，你放下就放下了，看不破也没办法，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它有非常详尽的一种引导一步一步的观修呢，逐渐就能够看破对今生的执着，把注意力呢放在追求解脱上面。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次第性嘛，就可以操作的，可以让我们的心呢逐渐达到的一种状态。那么暇满难得寿命无常，现在我们就要学这样的看破今生的一种窍诀。那么这个两个修法当中呢，现在是第一个暇满难得。那么暇满的难得呢，看起来是观察这个修行佛法的一种所依这个基础就是说是要观修这个暇满的人生非常的难得。那么就是说这个难得珍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到了这样一种暇满的人生呢是很难得很珍贵的。当然我们就是说通过观察发现我们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暇满难得的人生，我们当然应该欢喜。但是欢喜之后怎么样，关键是欢喜了又怎么样呢欢喜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人生很难得，我就应该就是说把这个人生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不要浪费要善巧的使用。那么最好的善巧使用暇满人生就是修学解脱道修学佛法，修学解脱道这个方面是这个最关键的。那么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生要修持解脱道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就放下了对单着今生的执着了。因为就是说单着今生和修解脱道它是两个方向，如果我们单着今生，那就不能够修解脱道，那么这个就不是真实的一种暇满了。那么如果修解脱道呢，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内心已经向往解脱道了，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放松对今生的执着，因为我们对这个今生的这些执着呢慢慢慢慢就没有兴趣了，我们只是对解脱有兴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看破放下的对今生的一些执着，关键是他的内心转变的他内心呢从单着轮回的一种这个状态转向了追求解脱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分别心就是这样的，当你就是说对今生的这些对今生的世间八法很有兴趣的时候，那么是没办法真实对解脱有兴趣的。当你真实的对解脱有兴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不会对世间八法有兴趣的。所以说呢，就是众生没有修行呢，他对今生很有兴趣。那么修行者通过观修法义之后呢，他就开始对解脱道有兴趣。所以说，当他对解脱道有兴趣的时候，那么他对这个现世的世间八法逐渐就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观修这个首先是原理，然后通过观修呢，我们的心要达到那种状态， 而不是说我已经听过，我已经学过啊，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是不够的啊，这个只是一个目标而已，这个不够。关键是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引导啊，观修，让我们的心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哎，当我们的心真正达到了这种侠曼难得的一种状态的时候，真正的把这个侠曼难得的修法完完全全的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对今生当中的这个琐事呢，不会再有兴趣。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种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或者就是说比较传统意义上共同的那种十八种侠满人生，也讲了在无光尊者带这个如意宝珠论当中所安立的这个十六种不共的一种侠满的安立的方式。这样，那么前面的这方面内容已经讲完了。讲完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如果没有善加观察这十六种无暇，那么在当今乌烟瘴气的浊世，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暇满无不齐全，也持有修行人的外相，然而包括高高坐上的大法王，精美伞下的大上师，久居深山的苦行者，云游四海的舍世者，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在内，如果已经落入了这些无暇之因的控制中，那么尽管矫揉造作的修法，但终究不能迈入正道。那么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一段话我们就慢慢的分析啊，一句句的分析。那么就是说前面讲到了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十六种这个无暇，那么如果说具有的这十六种当中的一个任意一种呢，其实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没有真正的闲暇了。那么假如说我们没有善加观察了，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十六条这个标准，我们应该认真的观察，认真的对照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是否具有。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没不具有的几乎就没有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真实的严格意义上的这个侠满人生呢还没有获得。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就是说比较共同的，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基础条件那种侠满人生呢，其实我们真是有。然后呢，这里面比较严格的十六种这个侠满呢，我们还没有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当然的已经认为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侠满人生了。是这样，那么如果没有把这个严格的标准的进行分析的话其实呢我们仍然落在无暇当中，也还是这个不知道。如果就是说落入了无暇当中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自我感觉的良好的方式去修行，其实呢也是一种浪费侠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今呢是属于乌烟瘴气的浊世。那么华智仁波切当时造这个论是100多年前了就是说是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和现在来比的话，就是说提前100多年呢，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根基比现在的根基还要好一些。那么现在我们就又落后了100多年呢，其实慢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追求解脱道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呢，不是那么强烈。那么我们自己作为修行者来讲，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不去经常的性的闻思修行，没有经常性的去观修这些法义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呢逐渐会离法而去，是这样。所以说现在一种这个乌烟瘴气的浊世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这个认真观察的意思就是说内在的烦恼，外在的一种这个环境的影响，还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这个修行呢有很多委员，很多障碍，很多不利的因素，所以说就更加应该非常这个严谨的去观察这里面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没有观察的话，就会导致下面的一些这个过患。什么过患呢？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暇满无不齐全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你看人生也得到了，好像也是皈依了，有些是出家了，有些呢得到了一些智者，有些人得到一些成就者的名称，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应该是暇满的这个最低的标准。我们说在修前行的时候，修法的时候，第一个修法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暇满难得。哎，我现在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现在已经这样了，我难道没有暇满人生吗？很多时候我们是想当然的认为，当然我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想当然认为我们有这个暇满人生，就这里面讲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闲和暇，就是说暇和满呢，闲暇和圆满无不齐全，相当于一种这个十八暇满无不齐全。也持有修行人的外相，然后修行人的外相呢也有有些这个 出家人呢也是穿着这个僧衣，拿着念珠啊等等，也在听法。然后这个在家人呢也有皈依证，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听课啊，也是有的时候早上打坐磕头啊等等。修行人的外相呢都是有的啊，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种表象。那么有些时候呢，表象是这样的啊，它的一种这个内在的一种这个也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有些真正的修行者，他外面看起来的确是修行人，内心当中还是修行人。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外表看起来呢似乎是修行人，但是呢这个内在呢不是修行者。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外在看起来不像修行者，但是内在呢他是修行者啊，是这样的话也是有的。有些人可能外在也不是，内在也不是啊，大概就是说我们按照亲友书当中的这些观察芒果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分四种呢啊，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看表面上，有些时候我们是表面上看起来侠满人生是已经获得了，好像也是在每天都在修行，但这里面呢就比较容易蒙蔽修行者的思想的时候，所以说呢就有这些大德上师们专门把这个现象给我们指出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反观一下我们这个内心的状态。如果就是说没有大德以悲心来用通过智慧来就是说指点的话，我们仍然会被这个假象所蒙蔽，一直从现在这个状态就走到死亡。走到死亡之后呢，其实你内心当中并没有真实的行持多少真实的善法，所以说就对今生来讲呢，本来是可以提前发现提前改观的改正的，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发现的缘故呢，也谈不上改变。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书生的这个上师们全知无垢观尊者啊，华智仁波切大人上师等等啊，他们呢在这些论点呢就讲法当中对我们已经提出来提醒我们。那既然给我们做了提醒，那我们就要真实的去配合，要观察啊，的确是不是呢，我现在是不是这样样子呢，应该这个反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应该养成，一看到这个法本当中的一种意义的时候呢，就养成一种马上反观自心的一种习惯马上反观自心，是这样。马上反观自心之后呢，这个如果经常性的反观自心，就比较容易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那么就是说如果经常性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自己又很难升起傲慢心因为就是说傲慢心的升起呢，就是说对自己的不足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认识不足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说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修行人。你看我的皈依出家十几二十年了现在呢我都就是念了这么多佛号心咒呢，我难道不是个修行者吗？我不是修行者谁是修行者？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傲慢。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的一种法义认真的在我们内心当中去观照去反观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离法本当中所讲的这些呢还是有差距的。有些时候差距是很大，有些时候呢可能差距的有一些，但不管怎么样了，如果经常的反观自己，就是我们在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正知正念。那么就是说如果经常性的反观自己的话，就很容易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很容易认识到自己的过患。认识到之后呢，那么自己就有改正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过患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惭愧心经常容易产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呢，那么自己的一种傲慢心就很难产生。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观察到之后呢，他就前面讲的话，尤其是我们要如果是哪个地方不具足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弥补。下面讲，然而包括高高座上的大法王、精美伞下的大上师、久居深山的苦行者、云游四海的舍世者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在内。那么这个里面就当然就是举了几类呢，第一个就是说高高座上的大法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大法王的这个法王的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指正法之王，佛陀是法王是大法王，是正法之王，这样。尤其是的确来讲的话，就是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些教法正法或者所有的这个这个道地灭地等等的功德都已经圆满的，所以说他是正法之王，这个佛陀是正法之王。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后世的这些就是说后世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有称之为这个殊胜法王，比如法王如意宝等等。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在就是说9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大家称法王法王如意宝的时候，现在那个时候的法王还很少，现在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高高在座上的大法王呢，有的时候就是指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政务很高或者事业很宏大的弟子很多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他的 教法正法很圆满的这些教主呢，称之为大法王的，这个也有。还有一种大法王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这些国王啊，这些国王呢，他就说是这个护持正法啊，护持正法的这个国王呢，就称之为法王啊。这个也有，有法王中南干部啊，法王赤松德赞呐、啊，就说是有些这个，反正就是说在印度呢，也有一些这个称之为法王的，是这样的。说这些法王呢，就是对正法护持的这些国王啊，称之为大法王。然后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护持国王过护持佛法的国王也好，他也是经常是坐在高高的座上，因为国王呢，他肯定是他的位置，他的座位是很高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些护持教法的这些教主的法王们呢，他们也是有高高的法座，但是呢，就作为高高法座上的大法王，有些是名副其实的。啊，的的确确呢，是他对护持佛法，然后就说是对于这个佛法的弘扬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就说是这个法王瑞宝，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法王呢，他就说对弘扬护持这个佛法呢，他的一种这个功绩啊，没有人能够比拟的，是这样的。所以的的确确呢，就说是这个很殊胜。那么有些呢，就是说通过各种因缘，或者有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就自我包装啊，自我吹嘘啊等等虚假宣传，通过这些呢，就是说是就得到一个法王的名称，坐在高高的座位上面。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不一定是真实的，不要说是真正的一种证悟，就连这个侠满，就说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连侠满或人生是不是真的剧组都打问号啊，是何况说是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证悟之王啊、法王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观察的意思哦。所以以前呢，就说是这个。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一些大德们呢，就说是针对的一些就只注重名声只注重自己的一些名闻利养的所谓的这些大德啊、上师们呢，或者法王啊，有些这个大德们也有一些批评的，是这样的。有些批评就是说是这个真实来讲呢，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的话，他应该关注自己的内心的修行应该关注这个众生的利益，怎么样弘法利生。但是有些呢，就是说是很注重自己的座位的高低。就是以前的话也是经常批评有些这个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他们认为座位越高他的法座的这个高度越高，然后他的这个地位就越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大德就是在这个在批评，就是说呢，他就是有些这个就是说这些上师们的法王们的这些的座位很高，但是他们的功德很低，是这样的。那就做得很高，但是其实真的观察的时候呢，功德是很低很低的。有些大的时候还要加一句，就是说加一句什么呢，他说有些上师们的名字很长功德很短是这样的。有些就是说名字特别长，一长串美名加了很多很多十几二十个字的名称，但是他就是说名称很长，但是他功德很短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座位很高功德很低。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名称很长功德很短，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会对这些呢有一些这个观察就是说我们不要过于执着外在的相，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哇，这个人坐到很高的位置上，他一定是一个什么什么样，这个不确定，这个是不确定的。古代也有这个坐在高位上的名不副实的这样的人，那么现在呢也是有，以后还会有。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去这样去谁的位置高，谁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个不确定。而且就是说，如果我们坐在一个高位置上呢，我们是不是就是真实的一种？就是我坐在狮子座上是不是就是狮子呢，这个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也说了，就是说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狐狸呢坐在这个狮子座上面给下面的狮子讲法的，这个也有这个颠倒相嘛。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偶尔或者碰巧或者说通过钻营等等得到一个高位这些得到高位之后对自己不一定有好处的。有些时候在坐在高位的时候呢，很多人奉承呢，很多人恭敬很多人礼赞呢，他反而有的时候就是迷失了自我了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根本不知道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么多人在恭敬我，应该是一个有功德的人，所以说就是说是丧失了反观自己的机会。所以这里面就是高高坐上的一种大法王，是这样的。然后呢，精美伞下的大上师，那么就是说是有些这个上师们呢，就是说是他有一些很大的名称他也是在给很多人讲法怎么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有一个规矩，反正在佛法当中呢有一种规矩，就是说讲法的时候呢应该有个精美的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佛陀在世的时候，像这个弟子梵天呢，他们也在后面撑伞的也有。所以后面呢就是说在印度也是有这样的像这样，如果你是有些时候就是说是一些辩论的时候就说这个班智达是这个拥有多就说是这个多少张伞的这个班子的，就是说他辩论赢一次他就赢得一张一个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十三把伞呢，就是二十把伞呢，就是说他就辩论 啊，赢了这么多，象征的话就得到了这么多的一种类似于标志战利品一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伞呢，伞盖呢，当然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它也是代表这个给众生清凉嘛，一方面也是一种供养啊，因为有的印度话很热嘛，很热的话有的时候讲法，如果你就是说没有伞的话，在太阳下面晒着很难受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有伞盖啊，有些时候就是说代表这个伞呢，代表阴凉的，就是代表阴凉，就是撑伞呢，它也是相当于给佛啊，给予众生阴凉的法衣的意思。所以说，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这个金眉伞啊，只要就是有些人有些时候呢，就是他会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啊，他就是想啊，哪一天我一坐在这个金眉的伞盖下面，然后就说是不可一世啊，这个多么多么好。有些人在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梦想啊，总有一天我应该得到这样一种高位，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福利等等。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方向也错了。所以说，金眉伞下的一些上师们呢，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当然就是说和前面所讲的一样，有些呢就是说是坐在金眉伞下的上师们呢，他就是说的确是啊，就是说是坐在金眉伞下，他的这个内证的功德了，对众生的一种啊，就是说这个利益呢不可限量的啊，不可限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啊，不管是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上师们的习惯就是说不需要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不需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刻意的去反对，这个也有啊，就简单就行，只要能够法能够利他就行。那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政府的上生们呢，他观待众生的根基啊，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些初学的人呢，他就是啊，希望有一点感动啊。你看这个里面这么庄严啊，上次出来的时候，这个有伞啊，有音乐啊，有这个啊，就是说有这个散花的呀，有就是说前面就是引香的、啊、等等等，而他这个气氛就容易感动他，就容易引发他的善心。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上师们有些上师们的一种，这样一种引导众生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没什么啊，也不反对啊，也不支持啊，有些人呢就是说刻意需要啊，反正就突出这个佛法的珍贵嘛啊，反正就要把这些仪式呢做得比较隆重一点啊，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汉地很多时候讲法的时候也是要啊，就说是要这个香花迎接啊，还有有的时候要列队相迎啊等等，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呢也是有必要的。有些人就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就容易产生一种感动心，有些呢就不需要，不喜欢啊，就这样，反正就是讲法就是讲法，反正就是这个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法益能够利益众生啊，就能够利益就是法益，如果法益利益不了众生的，其他的利益众生是这个更不行的。所以有些人有些大德们他就不太重视这个，刻意的就是说是简单啊，刻意的就是说是低调啊，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这个金眉伞下的大上师，还有呢就是久居深山的苦行者，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既没有很多的随从，也没很高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座，他是久居深山的苦行者啊，他就是说很长时间住在深山当中啊，就修持苦行啊，他的外相上面啊就很长时间啊就是修苦行啊。有些人就是说你看啊，有些人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深山里面住了多久了啊，然后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呢作为一种自我标榜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资具吧，或者一种这个资本啊，这样这个也有。久居深山的苦行僧，有些呢就是比如圣毗达巴尊者啊，他又是久居深山的，内心当中的确和法相应的，这个也有很多的。有些人呢可能暂时没有相应，但是他在朝这方面发展的努力的也有。有些人呢就是说住在深山当中，就是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苦行者的名称啊，只是为了就是说自己得了一个名称而已。有些时候久居深山呢，他就是为了逃避某些事情，这个也有的。所以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久居深山的苦行者到底是好吗？不好呢？这个其实这个无所谓啊，是这样。关键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住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行持真实的法义啊？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然后呢，云游四海的舍世者，还有一些舍世者。舍世者是什么意思呢？舍世者就是放弃世间八法呢，称之为舍世者。啊，他表面上呢，对于这些精美的饮食啊，对这些好的衣服啊，还有对于一些随从眷属啊，都舍弃了，所有的世间琐事全舍弃了，一心一意的就要行持法义的，这个就称之为舍世者，啊，什么都不管，世间的琐事任何都不管，就一心修法的叫舍世者。云游四海什么意思呢？云游四海就是说他不单着一个地方，因为有些教演当中就是说，如果你久住一地，啊，久住一地的话，就是说会培养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亲朋好友的这个好所谓的感情，有的时候久住一地呢可能也会惹上一些这个怨仇。所以说在有些教员当中呢就不要久居一地，是这样的，要经常走动升起厌离心，因为一个时间待长呢可能对此处升起贪念啊，有此处有可能就成为一种 啊，就升起烦恼的因素。所以说这个云游四海啊，云游四海的有时候呢也是它的内涵，它的意义来讲的话，主要还是让这些修行者不要单做一个地方的意思。那么这些呢就说是举了四类的例子。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举的还有很多感觉自我良好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可能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就不是高座上的法王，我们也不是什么青梅伞下的上师，我们也不是九级深山的苦行者，我们也不是云游四海的舍之。哎，那我们就说这里面没有我，没有我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个里面只是举了四种啊，四种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位高权重的啊，或者说是你看苦行的，后面两种是一心一意的一种苦行的样子啊，和前面两种呢，就是说是好像事业宏大的那种，有地位有权势的那种。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平常人们来讲的话，就说是比较羡慕的，或者比较不容易观察的啊，他就举了四类这样一种例子。但是其他的也有啊，就是比如说我是一种学习皈依了十几年的老资格呀 就是我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是我是这个菩提学会的这个元老啊，就是说是怎么样，反正有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反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的标准呢对照自己。然后如果就是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观察自己相续的话，如果已经落入了这些无暇之因的控制中，那么尽管交流造作的修法，但终究不能迈入正道。那么就是说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啊，就前面我们讲了嘛，就是说已经都苦行了，都已经是苦行者了，他都已经就是说是过午不食不倒单了，夜不倒单了，他还不是修行者呢啊，这个我们说不确定啊，你外在做到的不确定就是修行者，你都是一个大上师了，你都是个大法王了，难道说我还没有侠门难得的功德吗？我们说这个也不确定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是外向上面的，到底是还不是呢？啊，反正就是要反观自己是不是已经具有了这些闲暇。那么如果不具有这些闲暇的话，就是具有这些就是说是大法王大上师的名头也没有什么用啊，成为一个所谓的苦行者或者舍事者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啊，只是一种外在的名相而已。实际上呢，自己的心已经可怜的落入到了无暇的因当中了，是这样。所以说，尽管在表面上还在交流造作的这个修法，每天自己也在就说文思啊、修行啊，也在这桌顶礼啊、做功课、啊、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终究还不能够迈入正道。但并不是说现在我们没有达到这点标准，我们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意思要我让我们反观。啊，要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说，你看我这，既然我都已经不足了，我可能修行没有希望了。反正这个佛法当中说，永远不要堕入两边，啊，永远不要堕入两个极端当中。那么华真不切所讲的这些，无光日的讲的这么严格，不是让我们绝望的，不是让我们沮丧的，不是让我们绝望的，是这样的。就是这里面就是说有个提醒，啊，这里面就有个督促，啊，有个鼓励，啊，反正现在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要正视，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不足呢，我要去改正啊，我要去改正去调整啊，主要是从这方面讲。所以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都是积极向上的啊，都积极向上，让我们就是说不足的地方一定要去改，让你正视自己的不足，然后就是说我接受我的不足，然后但是呢我接受之后我要去调整，我要去改变。这个方面就是佛法当中佛陀告诉我们的一种，就是说朝着解脱，朝着一种这个永恒的快乐，永恒的一种安乐解脱方面努力的一些非常积极的因素。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是说是终究不能迈入正道，其实就是已经处于了这个无暇的状态啊，已经处于无暇状态。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到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的和后面所讲的，我们就发现呢，前面是要讲的是要就说是宽泛一点，后面讲的这些呢叫严格一点，是这样。后面我们还要就是说分析一下这个里面的含义。因此下面一段就是说，因此我们绝不能匆匆忙忙草草率率提前进入形象上的修法，而首先必须要仔仔细细观察自相续，看自己到底具不具足这34种暇满的自性。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有可能出现这个表面上行持佛法，实际上没有行持佛法的一种情况，因此说呢，华真不切的就是教诫我们呢，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匆匆忙忙的草草率率的提前就进入到形象上的修法。有些人就是说他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非常习惯非常喜欢形象上搞得非常的好啊，形象上搞得很大，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到底应该怎么样是调伏内心啊， 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去重视而不观察，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外在看起来像是一个修行者，怎么样外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对上师有信心的人，怎么样外在看起来就是说像一个密乘的行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很在意看起来像不像，而不在意呢就真实是还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大的方向啊，就是说大的方面如果没有抓住的话，细的方面就没办法去落实。所以如果你的大的方向都错了，你细的方向就很难调整。如果你大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呢细的方面小的方面我们可以慢慢去这个改正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说是不要就是说很匆忙的进入到这些习相上的修法上面去，首先应该仔仔细细的观察自相续。因为此处呢是道次第，道次第的话就是说首先按照这里面的引导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狭满的自信，那么如果就是说不具有了，下面还讲就调整，是这样的。看自己到底具不具足34种狭满呢，就是说是这个五观尊者这里面无极宝尊论讲的是这个16种啊，前面呢就讲到了这个10种闲暇8种圆满18种，总加16种34种，是这样的，所以34种狭满自己。那么就咱们原文当中有个括号里面呢，就说是藏文原文中为24种，请多观察。是这样，那么藏文原文当中呢是24种这个狭满，那么大上师这呢就按照16加18呢就说是直接说是34啊，请多观察。观察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真是要稍微观察一下的话，就说是这个里面的所谓的24种呢，首先就是前面讲到的16种嘛，啊16种这样一种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种这个就说狭满，然后再加上前面的8种啊，就是再加上前面的，就把这个10圆满不算。只是算前面的这个8种闲暇，那么就是说是16种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圆满呢，再加上前面的8种闲暇呢，就是24种。那么就这样分析的方式呢，它是基于什么样考虑呢？因为就是说10圆满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8种闲暇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深化了一种意识啊。圆满嘛，它就是特法，是这样的。那么闲暇是本性，圆满是特法。所以说就是说首先我们具有了一种八种闲暇，反正就是说你不要生三恶趣啊，你不要生长寿天啊，等等等等，这些基本的条件，我们应该满足。满足了基本条件之后，然后呢，是不是具有10圆满？啊，是不是具有10圆满？啊，从这个方面的观察。那么如果说是在8种闲暇的基础上再加10圆满呢，啊，这个叫做18种闲暇，啊，18种圆满啊，18种暇满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把这个10圆满呢通过更严格的方式来进行安内，因为咱们这里面讲的16种它是其实是我们看起来的，我们在看的时候它已经不是那种这个初级的一些观察狭满的，它已经很严格了啊，五毒初重啊，愚昧无知啊，被魔所持啊，懈怠懒惰啊，恶业涌现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很严格的标准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来看，就是说首先它具有一种基础的8种闲暇，然后具了基础的八闲暇之后，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人生了嘛，啊，意思就是我得到人生了。得到人生之后呢，就现在你要修法，这里面所讲到的16种，啊，16种条件，如果你具有了，就是在基本的8种闲暇的基础上，再具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圆满，像这样的话就加起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就24种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8种闲暇的基础上，加上10种圆满。也可以另外一种，就是8种这个闲暇的基础上啊，就是换成16种啊，换成16种，这样也可以。反正这里面就是说16种是很严格的观察的，那10圆满呢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在8种闲暇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特法嘛，是这样。然后呢这16种呢它也是很严格的一种标准。所以说就是说24种或者34种啊，这样的话都是讲到了一种这个狭满的一种自信。啊，都是讲的狭满自信，讲，然后就是说讲这些，就是说在共同层的一些引导当中讲到的18狭满和在咱们这讲到的34种狭满，它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必要啊？必要性是怎么样？为什么无关尊者一定要把这个16种讲出来？如果你老人家不讲的话，我们还很舒服的在这个修法啊。因为老人家把这个讲完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这样机会的这个感觉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有些呢是初入门的。如果是初入门的话，就是说18种闲暇 观察起来的时候，十八种现象，这个时候就不能跟他讲的太严格了。如果那时候太严格的话，他本来就刚刚开始学，刚刚学的时候呢，如果讲的非常严，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可能性啊！你看这个五子怎么可能就是说我的五毒怎么可能不出众呢？我怎么可能就是说不是愚昧无知呢？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个很困难，他有可能就退失了。所以他刚开始呢，就是十八种现象当中，啊，十八种这个下面当中可能是讲的稍微来讲的话，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那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条件宽泛一些，我们看到说这都有了，你看啊，这些五种自圆满啊，就是五种他圆满，你看到的时候都有，哎，我已经就是说佛陀已经出世了，佛陀已经说法了，佛陀已经佛法住世了，然后我也入圣教了，上师好像也摄受了，哎，这个可以的，基本上我的条件是具有的，所以那个基础上他还可以继续的有信心继续修行，但是这里面就是比较严格的，当你修行佛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中间容易出现。啊，就说成为法有子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标准不严格呢，我们就会自以为自己的修行怎么样，不了了的了不得的，好像觉得就是开始飘飘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再把严格的标准跟你一讲，哦，其实你具有这样一种十六种，啊，暇满，这十六种一种这个暇满的标准具有的时候呢，你才是一个真实的修行佛法的人，也的确。啊，的确是这样的。的确看起来的时候，的确当我们就是说修行佛法真实的想要解脱的时候，当我们的境界慢慢慢慢的就是说提升的时候，当我们想真实想解脱的时候，就是说这些细节就出来了。因为这些细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细节方面的一种问题如果不超越的话，你落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没办法上进的。没办法成为真实的解脱，说战胜缘的八佛相和断缘心的八佛相。任何一种都可以让你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暇满的人生呢，就是说修行的机缘葬送掉。所以说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条件呢讲得更严格一些。那么就把这个条件讲得更严格，我们就去对照了，哦，这里面其实我还需要很多要精进的。虽然就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它是没法改变的。你说假如说真正的五毒出众，你说给你两个月的时间让你去改。那我们觉得这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少了，就是说五毒这么出众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那好像觉得不现实，的确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也不是说让我们马上要去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大调整大翻身这样的。反正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问题，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说你不要傲慢啊，你不要傲慢，你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说你要去调整的。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呢所谓的转生缘的八佛相还有断缘心的八佛相，有些我们前面讲的时候有些是不能改的了，没办法了。有些呢是可能是这个可以改的啊，有些呢是就还没有那种病入膏肓那种状态，它还是可以改的，不是那么严重还可以改。所以还可以改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改的过程呢，改变的过程让我们具有就遣除这里面的十六种无暇的过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非常严格的去行持佛法。因为只有你严格的行持佛法才能够遣除这里面的十六种无暇。如果你不严格不认真的去行持佛法，这里面的十六种无暇你凭什么去遣除，随随便便是根本遣除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这个标准呢就更严格了。更严格主要是让我们去这个努力，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认为我已经有了暇满人生，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我都已经是大法王了，我一定是大上师的，我一定是苦行者的，我一定是舍世者的，我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难道我还没有暇满吗？难道你还说我不是修行者吗？那是不是修行者你看这里面的标准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让我们清醒一下，来让我们知道，哦，的确我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不是自以为我已经怎么样了，刚刚讲就不得了了不得了感觉这样，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很大的差距呢就是让我们再精进啊，现在你这种状态还可以再进一步，所以你一个有了前期的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慢慢慢慢把我们的心呢调整到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舍世者，真实的一种这个修行佛法的修行者的状态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要进一步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有暇满的自信啊，到底具不具足，上面讲了，如果的的确确已经具足，那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并且诚心诚意反反复复的想，如今我已获得如此难得的暇满人生，一定不能白白空耗，而必须要尽心尽力修持正法。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认真观察，如果说这里面的34种全部都具足了，哦，那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你看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誓言也清净，小乘戒菩萨戒也清净，自己的心呢也安住在正法当中，不喜欢恶行，然后呢就内心当中有正性，有出离心，人格贤善，不单独精神，那这些条件都具有了，那当然值得高兴啊， 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高兴也不会是被这种高兴冲昏头脑的那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本来就说明你不单独精神的，你不断精神的这个方面，你的头脑是很清晰的，是具有智慧的，所以说也不会就是说是去飘飘然，他就真是啊、欢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侠门人生呢，就是说我们看这里面是引导是怎么引导我们的呢？就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高兴，而且要诚心诚意的反反复复的想。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如此难得的，不管是一种基础的共同标准的侠门人生也好，还是说那严格意义上的侠门人生也好，好像我都已经获得了。那么获得这个侠门人生之后呢，不能够白白空耗这么好的侠门人生。虽然当前来讲我已经具有了，但是呢，当前的这些呢，有可能退失的，所以说呢，我还不能够懈怠，哎，不能够就说是这个不能够满足，不能够懈怠，一定要谨慎。这样的，所以说我还必须要尽心尽力的修持正法。那么其实你看这里面所讲到的侠门人生呢，他为什么说侠门人是修法的一种所依呢？就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侠门人生了怎么办？已经获得了侠门人生的时候，这里面教诫啊，你既然已经获得了这么高标准的这么好的侠门人生，那就应该用这样一种这么好的人生去继续的修持正法。当前虽然你获得了，但是呢，如果你停滞不前的话，有可能退失，就以前具有的现在有可能不具有了。所以说前面不是说有正缘性吗？正缘性突然有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就是说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这些这个侠门人生是因为以前的努力，然后呢就是说以后你还拥不拥有呢，要看你现在努不努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侠门人生呢，又是我们第一个呢是保证我们修行佛法的一种顺缘，一种所依，这个所依是绝对不能丢的啊！这个所依一旦丢了，那就没办法继续修了。而且呢，保证这个侠门人生其实也是在行持正法。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侠门人生呢，以后还要得到的侠门人生，我要把这个侠门人生保留下去。我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让这个侠门人生呢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修行正法。修行正法本身也是让这个侠门人生继续下去的一种方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继续下去的方便也是让我们不要返回到无暇当中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保护措施。所以说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必要性啊，都讲得特别清楚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词句我们应该好好分析一下。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好好思维，思维好之后为什么我们要说尽心尽力行持正法，因为这个侠门人生就是用来行持正法的。如果不是用来行持正法，如果你用来偷鸡摸狗，如果你用来就是说追求世间的这些琐事，不需要这么严格的人生，是吧？根本不需要。你要如果只去混个温饱的话，根本不需要。如果就是说只是说找到吃的啊，就是说怎么样，旁生都做得到啊，旁生都可以做得到。你看这些麻雀啊，这些虫子啊，他们反正基本上每天出去的能找到一些吃的，他不会饿死的，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你如果只是满足于你能够吃得饱啊，能够就说是能够吃得饱啊，这个方面呢不需要侠门人生。如果你只是能够找到一个就住的地方呢，你看这些反正就是金角他也可以找到，他还可以搭个窝，他可以找，是吧？这些蚂蚁呢还可以打洞，他们也可以找，反正呢就基本上都可以找到自己住的地方。那么如果就是为了这些，就说是这个结婚啊，就是为了这个繁殖后代，反正这些我们看这些也有啊，这旁生界呢也有这些的，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配偶的，然后他们要繁殖自己的后代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如果只是满足于这些的话，就像这个开启修行门扉当中刚开始的讲的一样，如果只是这些的，那我们就和旁生没有差别了啊，没有差别，和旁生没有什么差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做出和旁生不一样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旁生做不到的事情是修道啊，他们就根本没办法修道的，现在我可以修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侠门人生的真正的啊，就是有实意的地方，它体现侠门人生的珍贵啊，体现侠门人生的难得，最主要的就是能够修持正道，就能够行持佛法，是吧？能够修持小乘道，能够修持菩提心菩萨道，能够修持密法啊，能够有一生成佛的机缘，能够就后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修行，都在里面可以体现的。所以这个才是侠门人生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而不是说哎，我有了侠门人生之后呢，我就挣钱更容易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得到这些的话，其他的这些旁生有的时候还非常善巧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要高兴啊，高兴完之后要想哎，我还要继续的修啊，尽力的尽心尽力的行持正法，这个才是体现侠门人生的最大价值，让他就是说侠门人生的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那么下面来了，就是说相反方面，假设这些侠门还没有完全具备，就应该想方设法全力以赴 使自己具备。那么就是说我们第二步观察了，你观察的时候的确好像就是你观察的时候比较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多条件我没做到啊，我的条件就是说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偶尔性会产生很多的一种不好的念头啊，或者自己还会行于非法。所以这里严格按照严格意义上的一种侠满人，尤其是16种这个这个无侠的标准来看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符合这里面条件的。所以说其实我的侠满人还没有完全具备，你说完全不具备的也不是，你说完全具备的也不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可以上升的空间啊，如果你努力啊就可以具备的，那如果你不努力啊有可能就滑下去了，或者就永远处在这样一种这个不具备的状态。那不具备怎么办啊？如果还没有完全具备，这里面讲了就应该想方设法全力以赴使自己具备。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应该想方设法，我就知道有差距啊，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标准定出来了，标准定出来我就对比有差距，而差距还不小，怎么办呢？就是说是应该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的使自己具备，就应该是让自己具备这个侠满人生。其实要具备这个侠满人生干什么，或者就是说怎么样具备侠满人生，没有其他方法，认认真真的行持佛法。就是说你不具备的怎么样去让它具备，就是行持佛法就让它具备的。所以说就是说里面讲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思都要盯在修行佛法上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思要盯在解脱道上面。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思盯在了修行正法，当我们的心思就盯在了解脱道，我们才可以逐渐逐渐去改变这些状况。所以说就是说拥有的侠满人生也是行持正法，如果不拥有侠满人生，他也只有通过行持正法来弥补，只有通过行持正法的方式让人具足啊。所以这里面不管怎么样劝诫呢，都是让我们要就精进的意思，而且精进还不能瞎精进，还必须要就说是这个行持正法方面去精进。所以说我们要看哪一条我们不具备，哪一条我们不具备，我们要去想方设法去改正它，改正它。所以说如果这里面我们没有认真去观察，没有认真去思维，没有认真去观想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是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就我有问题之后，我们也不去关心怎么样才能去改正，怎么能这个漏洞才能去修补去填补，这外面都没办法了解。所以说这个学习的时候绝对不能马虎的啊，不能马虎。就每一个字每一句我们如果真正的仔细分析的话，它对我们的修行绝对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有调整，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了你要精进因为就是说你现在所谓的有只是暂时的有，没有没有更加应该精进。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精进心法，所以你没有。那如果现在你还不精进，那你永远没有。没有怎么办？没有你就说你的人生侠满人生不具足了，不具足侠满人生就说明你修行佛法的机缘不具足了。那么如果你不具有行持佛法的机缘，那肯定是世间法了，这个是决定的呀。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本身就在世间法当中，众生的状态现在就是在世间流当，就在轮回流当中。所以说现在你精进的去做佛法的行持，你都不一定相应于佛法，何况说你不去做，那就彻头彻尾的轮回啊，全部就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都是轮回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不精进怎么行呢决定就是说不具有的话更加应该精进的意思。所以说应该全力以赴的使自己具足，怎么样具足，哪一个不具备我们就要去这个努力去让他就说是这个让他就说是这个具备这里面的条件。如果是前面我们讲如果是比较单独今生呢，我们就是去这个看破观察今生的过患，努力的去看破放下，是这样。如果这些人格显恶劣的，我们就要去学习这样一种善妙的人品人规，然后让自己的就逐渐逐渐去改变，通过发愿啊去进账啊等等反正通过这个方式来改正自己。一条一条呢我们都要去努力精进的去全力以赴让自己改变。那么改变的方法它也是佛法，改变本身用佛法来改变，然后呢达到这样一种里面所讲的这个闲暇，达到这个闲暇的体系，达到这里面的闲暇的这个人生的标准，其实也是我们的佛法行持到某种状态的时候，这种状态呢就叫做侠满这种状态叫侠满的。所以它的是高标准的它就是说是个高标准。它一方面来讲所依，是吧，这种侠满人生是一个所依，修行佛法的所依。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侠满人生本身也是充满了这个正法的状态，称之为侠满，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呢，随时随地都务必集中精力来观察自相续是否具足持等侠满的功德。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也是这个正知正念随时随地要观察，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有些前面讲的有些无暇呢，那是暂时性突然性就产生的， 展成院的八部侠嘛，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出来了。那么这种无暇很有可能是在自己丧失政治正念的时候，不谨慎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啊，这个随时随地当然就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要达到的，但现在不一定都能够达到，尽量的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去观察吧。随时随地的要务必集中精力来观察自相续是不是已经具有了这个侠门的功德。其实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随时随地的集中精力的观察，这个本身也是让我们安住在法义。如果你就说已经散乱了，你已经散乱的实现法了，你他怎么可能随时随地的集中精力的观察相续具不具有这些侠门的功德呢？实际还是说明了，就这里面的含义呢，还是说明我们要用更多的更集中的方式更认真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啊，来对待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努力精进呢，我们的心呢调整就快啊，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精进呢，我们就调整就慢啊，是这样的。这方面首先是道理上面我们要通过这些观察就是来这个案例，因为这里面都是引导嘛，一步步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正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呢，你直接观这个里面呢啊，直接就是在打坐的时候直接观在里面的词句也行，也可以一条一条的观，一句一句的观啊，这里面是什么意思，然后反观自己的内心，这样来修也行，然后通过三出三藏引导文的方式来实修也行，都可以啊。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番详细观察，那么就算是这些侠曼功德中只有一种不齐全，也不具备真正修行妙法的缘分。那么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详细的观察的话，就是说没有去观察，然后没有去圆满，没有去让它补充好，那么就算是这里面的侠曼功德当中的一种不齐全啊，只有一种不齐全呢，也不算是具有了真正的修行妙法的缘分呢。因为这个侠曼呢，他就说是缘分机缘的意思，那么侠曼的人生就是可以修行佛法的一种殊胜的人生。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人生呢，其实看起来的人和人都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感觉的我们和上师的身体都是外表上看起来一样的，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内在当中呢，有些修行者这些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境界非常的高超，他们内心的功德很圆满啊，我们自己的外表看起来也是啊，就是说像个人一样，但是呢其实内心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侠满人生的功德啊，还没有真正的具备。虽然不具备怎么办，不具备其实啊，这个华严经告诉我们这些方法就是让我们来就了知，就是让我们来具备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四方面有些时候呢，如果通过精进长时间的努力啊，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比喻来说明这个内容啊。甚至承办俗世中眼前的一件平常小事，也需要许许多多因缘缘起聚合，而作为长远目标的修行正法，又怎么会不需要众多因缘缘起聚合呢？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非常就是说容易理解，而且就是说是它这个力量很大的一种比喻。那么就是说甚至于呢，就是说我们在世俗当中要承办一个眼前的一个，不是长远的啊，就是说眼前的一个平常的小事，其实呢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也需要举众多的因缘，众多的缘起的聚合。那么所有的啊，就是一个小事情，其实呢它里面具有的因缘因素都会很多的。如果这里面的这种因素少一个啊，少一个的话都没有办法具足。实际上我们平常的话，这些都是一样的啊，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世间当中做任何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是你要出去啊买东西买菜也好，或者说你要开车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也好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反正你看就看起来就是随随便便出去做个事情，但是你真的观察了，这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缘缘起具足才可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因缘具足才能够承办一个眼前的一个很小的事情。而就是说作为长远目标的修行正法，就是说这个修行正法是一个长远目标，多长远，就是说乃至于你要中断轮回的相续，你要获得一种这个超越轮回的觉悟，这方面呢它是一个长远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小的，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目标，彻底超越轮回的目标多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方面的话，你如果是不精进不去努力具有重大因缘，这个怎么可能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那么下面讲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人在途中烧茶，也需要具备烧茶的茶器、水、火等许多因缘。那么就是一个人在途中烧，这个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藏区比较多 啊，占据比较多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现在，汉地呢，可能是就是说是你知道哪个地方途中烧茶的，除非你出去野营啊，啊，你徒步去这个徒步去旅行啊，或者探险呢、啊，可能是随身带着这些烧茶的、烧水的东西，啊，平常的很多人呢，可能这个难理解，但是我们就说是在藏地这个很多的啊，也经常性的带着这些烧茶的用具啊、茶水啊、糌粑等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和现在比较相应的，就是说，比较理解的就是你出去徒步野营，这个时候呢，也会在外面去烧水，啊，然后就是煮一些方便食品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在途中烧茶的话，也需要具备很多因缘，比如说你要烧茶这个事情很小，当前其实我烧茶其实就十几分钟就把茶烧好了，严格来讲就十几分钟烧好了就可以喝了，啊，就这么短的时间，就眼前的这个事情啊，马上就可以承办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要承办这样的事情，它其实也需要你观察的时候也需要，比如说烧茶的茶器是吧？你要烧茶嘛，你烧茶的话就是茶器你要有吧，然后你要烧茶的话茶叶应该有吧，然后就是说你这个烧茶的时候这个水应该有吗？然后就是说这个要烧茶的话你这个柴需要有吗？你要在野地里你要找很多柴火啊，是需要有吗？那么如果你把火点着的话，你生火的一些用具应该有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有很多，而且还要时间，啊，还要时间，还而且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柴不能湿，啊，反正就是说这些这个水还能喝的，不是很浑浊的那种水，所以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真正你看起来好像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真正来讲呢，观察的时候，这里面的很多很多条件都需要具有的，啊，比如说你找到一汪水啊，一汪水那么脏是吧？而且旁边这个水里面旁边还倒了一具什么牛啊马的尸体在那腐烂着，你敢喝这个水吗？啊，这个也不敢喝，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水呢，它也需要一种条件的。茶器呢，也是需要不漏。哎，反正就是说你在读书当中，你比如说拿上一次我放包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包放在石头上，把这个锅割破了一个大洞，那也烧不了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还是需要一种因缘啊，这些顺缘要具足，尾缘要潜出的，要需要很多因缘。那么其中呢，就把这个生火来作为这个比喻，其中单单生火也是一样。必须具足火燧、火石、火融等诸多因缘。那么就是说，在生火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如果现在的话，我们就一根火柴嘛，啊，就是一盒火柴就行了。那么火柴其实看起来也是一样的，你要这个火柴是火柴棍是吧？火柴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能够，就能够让它着火的这个鳞片啊，你必须要有，而且不能打湿了。啊，不能打湿了是这样的。所以要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都是说每个因缘都要有的。啊，如果你有火柴棍是吧，你有火柴，火柴上面有火药，但是你找不到一个摩擦的地方，但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它可能是随便在石头上一划就行了，现在不行，现在很多火柴但现在很多火柴慢慢也要消失了，也要绝迹了，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在有段时间当中，你这个火柴不能随便划，那叫安全火柴嘛是吧。安全火柴说一方面安全，一方面也不太方便，你必须要具有它的一种鳞片啊，就是说能够让它啊把这个火柴啊把这个火药打着的一种鳞片才有。所以以前呢是这个火柴，现在以前是这个咱们就是火柴嘛，或者就是说这个打火机啊，现在就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呢就是说火石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火燧、火石、火融等等，这方面都是应该就要具备的。所以必须要具备这个火燧，火燧呢就是一种这个铁啊，一块铁是这样打火的这个用具。火石啊就是一块石头，能够就是有些时候在野地的时候，两块石头一摩擦的时候，有火星啪啪啪的响那种，这个就是叫火石。所以这个火石和这个火燧啊，这个火燧就是一块火就打火的铁，像就是说用这样一种这个火燧去敲这个火石的话，它就会有火星蹦出来。然后一个火融，火融就是很细的那种融草，很容易着的那种融草，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把火星站在上面之后呢，它就慢慢就可以就是火就可以着起来，然后轻轻一吹的时候它就可以着起来了。所以说就是生火呢，这些都需要具有的。所以说这个火燧、火石啊、火融啊，这些因缘都要具有这些都是要具有的。然后再把这个讲到，如果其中仅仅火燧火融不具备，就算是其余用品样样俱全也无济于事，只好从根本上放弃烧茶。那么你的这个火石啊、火燧啊、水啊、柴啊、茶呀、啊、还有这些这个这些茶器啊，就是锅啊等等都有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引火的这个火融。没有火融呢，你这个火点不了了。啊，你这个火融，你这个就是说这个火点不着，那怎么烧茶呢？啊，就没办法烧茶，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你看 没办法，只有放弃，只有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装到你的包包里面，那背着再走，继续再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就从根本上放弃少，这些很小的事情都需要很多因缘呢、啊，很多很多条件，很多因缘都要具足的。如果其中一个条件不具足，啊，都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具，这个只是眼前的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它就都要具有这么多的因缘呢。同样的道理呢，假如这些狭满的功德中仅有一种不具足，也根本不具备真正修法的机缘。那么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呢，假如这些狭满的功德当中呢，只有一种不具足啊，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16种无暇当中就是说要遣除的无暇当中，你具有了一个两个，或者说这里面闲暇当中有就是说是一种不具足的话，也根本不具备真正修法的机缘。真实的让你成为这个修行正法，而且能够在法能够在相续当中起作用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修法嘛，就是要法要入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修了很长时间的法，为什么法不入心呢？有的时候就很没办法相应呢，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观察这些条件在我们相续当中是不是都具足了。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是在这个比如说前段时间金刚萨埵法会这个里面的讲，如果你念4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的话，那么连破这个密真的誓言都可以忏净的所有罪业都可以清净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道友们说我念了就是说是这个60万念了80万好像都没什么动静，他就觉得是不是说这里面就是说有夸大的成分呢？这没有什么夸大成分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是要你要真正达到这种标准的话，它还有它的条件。所以说如果这里面的自己的条件不具有，不有四种对治力如果不具全啊，或者说这些方面很多这些因缘不具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要很快达到一种条件很困难的。但是你通过不断的累积，可能也许参加十次这样的法会呢，有可能可以清净，因为就是说你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忏悔，它还是慢慢还发挥作用的。有的时候只不过就是说一次性呢，可能就是条件不具有，它很多就是说明显的照相升不起来。然后如果你经常性的这样去做的话，慢慢的可能积少成多，它的力量就有了，这个可能性也有的。所以说就是说平常我们修行正法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说没有进步，对吧？为什么就是修了很长时间的法还是如此的状态？那么就是其实就是没有真正的具有修法的机缘，这很多修法的机缘没有具有。所以这个修法的机缘就在我们内心当中它就如是应该存在的。内心当中这些所有的条件都有了，你然后你修法的话，它就容易发生修法的一种现象进步就可以出现，然后就是说功德呢就可以这个增长。那么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具有的话，其实呢我们就说是用功呢也用了，但是里面可能要不然就是主要的条件没有，要不然就是说可能几个次要条件没有圆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难以很快的发生这样一种这个相应的。所以说前面我们也讲了嘛，如果是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自相续的问题，不是法的问题。所以自相续问题我们就要去忏悔，努力的去集资进账它里面所讲的条件呢，我们要认真去对待如果这些条件这个因素没有好好去对待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没办法很快的达到一个这样一种相应。因为就是说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因果是不虚的缘起和果之间是不虚耗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因果不虚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因果不虚吗？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果，这个是不是因果虚耗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善法，但是我的这个善果没有出现。以前好像看到一个大德，他也是有这样问答嘛，他有这个他的法本呢，书当中也是这样问答。他又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一种勤奋的这个法行啊，那为什么没有达到这里面的标准，没有出现这里面的现象呢？是不是就是说因果是这个虚耗的？”他的上司说呢，恰恰说明因果不虚。你做了这么多，就是说没有达到这个没达到现象，恰恰说明因果是不虚的是这样的。为什么恰恰说明因果不虚呢？因为你的因不具足，你的因还没有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的因不圆满，它果不可能出现了。如果你的因不圆满，它果出现了，那不就因果就虚耗了吗？的确是这样的呀。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果没有出现，就是说明我们的因还不具有，还不具全。有些时候可能因是邪的因，有些时候因可能是正因，但是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质量还不够，或者能力还不够它就说还不足够。所以说你还要继续的沿着这个路沿着这个路线继续走，走到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了，可以发现了，这样也可以出现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说修行了正法之后呢，没有产生厌相，这个不是什么因果虚化，这个就是因果不虚的一种体现啊。为什么是因果不虚？刚刚我们讲了，就因为你的这种因还没有真实的具足，还没有真实的圆满，所以说你的果没有办法出现。如果你的因错乱的因也可以生果，然后如果你的就是说这个因不俱全啊，就是不圆满也可以生果，那这个因果就这个因果不虚的法则那肯定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如果因不俱全可以生果，如果是非因可以生果的话，那么这个就佛陀在智慧当中的处非处当中的非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反正如果你的因正确啊，如果你的因齐全，它的果一定会发生。如果你的因不正确不齐全，它的果没办法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果发生，不管是说我们要出现出离心的这种果，还是我们要出现菩提心的这种果，还是我们要出现这个空性相应的这种果，还是我们要出现这样一种这个质量道，或者出现家庭道，或者出现见道，来去出现佛的一种果位，那么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它的因的修行。那么如果它的因正确了，如果它的因圆满了，因的力量圆满了，它的果不求也会出现的。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菩萨们他自己在修空性的时候，他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他最后呢就是说没有实质心，没有刻意的一种实质心，当然就是说是初定位的时候还会有求佛果的心，但是他没有这个实有的心去求佛果。当他这个因缘具足之后呢，他没有这个实质心去求，但是呢他就可以得到。是这样，菩萨们在就是做利他的时候根本不想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的因具有了，就是自己获得利益的所有的因素都有了，不求也自然得到这样的一种果。是这样的，就是菩萨他不求自利，但是他自利来得最快。怎么样呢？就体现成佛了。就是说菩萨不考虑自己一个人成佛，但是他不考虑的时候，他的这个成佛的因就在这儿就成熟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通过学习了解的很多很多这个因缘的奥妙之处啊，因果的这个奥妙之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他就说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这个如果不深入学习的话，我们从自己的分别念，这个因果本身是很深奥的，因果是很深奥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经由这些佛菩萨的论点经论来学习的话，那么没有上师的指引的话，我们没办法发现一个正确的因。所以我们认为的应该啊，就是说是这个加强我执啊，然后就我要强烈的追求这个方面去得到果，那恰恰是背道而驰。哎，当你放松我执的时候呢，啊，就是不追求的时候，它的果就来了啊，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呢，就只要你的因缘你具足了，你这个果呢，自然而然会有。那么如果我们的果没有发现、没有发生的话，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就是肯定是说明我们的因还不足够，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狭慢的人生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具备这样的狭慢人生呢，就说明我们的一种因缘笃定还不够。那么如果我们就努力了，那这样一种狭满的人生啊，就可以具有。具有的话就说明它是一个如果这里面呢一种三十四种这个狭满的自己都获得了，那么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啊，非常圆满的一种狭满人生。那么在这个狭满人生的基础上，你要修什么法都很容易相应。是这样，你看这里面条件这么严格的条件都具有了呀。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么严格的条件的具有了，如果你修什么法不相应的，这个才奇怪，肯定会具有的，肯定会相应的，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的狭满呢，就是说它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得到解脱功德的一种这个基础，也是一个条件啊，也是一种这个功德境界。所以当我们达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呢，它就会上升到一个高度。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条件，以前没有修学过这些狭满的因，我们现在达不到这种想要追求佛法，对佛法升起信心的这种高度，那么你没站在这个高度上面，你就没办法对佛法产生想要修法的意义。就像很多世间人，很多现在的世间人呢，他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就熏习过这样一种善根，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他对佛法不生信心的，他没有站在某个高度上面，所以说呢他也没办法对这个修行佛法修行解脱道有兴趣。那么如果以前我们自己曾经发过愿呢，或者曾经积了个资粮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成熟了，我们站在某个高度上面，我们就可以有可以听闻佛法，可以闻思修行啊，可以祈祷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观修。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功德的体现，狭满本身是一种功德的体现。那么如果这里面的34种，就说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16种这个闲暇的身份呢，如果具有了，它的确是更加就是说是这种深厚的一种功德的体现。你看这三十四种狭满我都具有了，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 善根深厚，本身就是个福德深厚，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以前的一种这个努力啊，它的一种这个很好善根的一种体现，福德深厚的一种体现。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修的话，当然更高的功德更加就是逐渐能够就是更高功德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慢慢获得。所以说这个侠门的人生呢，其实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似乎是一个咱们的所有前行当中的第一个前行。那当然最早的东西呢，就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越早出现的越简单的，所以越简单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越容易忽视忽略。那么一旦忽略了之后呢，这个东西这个基础没打好的话，其实就说是我们很难修行尤其是这里面的知见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侠满，其实就是说具有侠满人生，努力去具有侠满人生，其实也是在精进行法，是在对佛行佛法行，对法行方面的行持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修道方面，对解脱道方面，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兴趣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你的侠满人生如果不具有的话，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具有，怎么就是行持精进的行持佛法。所以说当你在努力让自己的侠满，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一种比较严格的殊胜的侠满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行持佛法就是说累积功德的一种过程。所以当你拥有了，就说明你的某个功德某种功德的上了一个比较高的一种这个台阶了，高的一种阶段了，所以在这个高阶段当中再去寻找更高的一种解脱道，那就很容易。你要一生解脱也好，你要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也好，还说你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啊，升起菩提心也好，有这样的基础做支撑的话，那么什么样功德都可以升起来，是吧？但是就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现在获得了不一定就永远获得，因为它是无常的，现在还不稳固，是这样的。所以我还要通过不断的修持佛法来保持它。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是在法上面行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观念转在上面了，我们的一种时间精力转在上面了，这个不就是一个看破世间吗？这个不就是一个就是说是把自己的心转向这个解脱道的一种真实的体现吗？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侠满人生的观想，它就是能够看破今生，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转向解脱的一种就是说一种这个思维就是一种就是观修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合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